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要借着他和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
主耶稣吩咐门徒去建立教会，是要借着教会将他的旨意传遍天下。
宣教不是少数信徒的理想，而是教会每一个信徒的使命。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教会拆船培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周小静，欢迎收听教会拆船培育课程。今天我们来到第十课，有关于教会推动拆船的实践之精灵宣教和信徒宣教。在上一课呢，我们分享过一到两个星期的短宣，这一课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更长时间的短期宣教，差不多是三个月到一两年不等。参加短期宣教的人未必有很多的神学装备，所以我们称他们为信徒宣教士。一般参加的都是一些年轻人，可能因为他们比较容易委身一两年的时间来参与宣教。而今年香港也兴起一个年龄层的群体，称之为精灵，金色的金。精灵就是说是50岁以上的群体，他们也越来越愿意奉献参与短期宣教。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信徒宣教和精灵宣教。首先，我们来谈一谈什么是宣教。我们谈论宣教，先让我为这个名词来下一个定义。去海外的地方宣教叫宣教。那有信徒就会说，那我们和身边的家人朋友传福音都是一种宣教啊。在某个程度来说这是对的，因为在我们领受大使命的时候，实在是由近至远都需要见证神。在《使徒行传》1章第8节提到地区的分别，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并不是单单指着次序，而是同时我们要关心近处、远处的人。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用两个名词来分辨，分别是拆船和布道。拆船，我们中文常用拆船或者宣教，其实都是英文 mission 的中文的翻译。 mission 这个英文字的字根源自拉丁文 missio， 是拆派、拆遣的意思。简单而言，拆船 mission就是奉差遣去完成主所托付的工作。而所有属神的子民，领受了福音的人，都是奉神的差遣去报福音、传喜讯。在诗篇67篇2节都提到，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所以严格来说，拆船或者是宣教，一般呢是指到不同文化地区做跨文化的福音工作。而布道，布道的意思呢就是让人听到好消息，那主要呢是指在本地或相同文化的地区呢来传福音，领人归主。今天我们仍然有着很大的宣教的挑战，是按约书亚计划， 他在全球17016的族群当中呢，有7088是福音未得之族群，而当中5935个是在10-40之窗，也就是84%的未得之名的族群呢，都是位于10-40之窗的。所谓10-40之窗，是指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北纬10度至40度所在的地区。这个长方窗形啊，大概表示了属灵挑战最大的地区，因为他们大多数人信奉的是伊斯兰教、印度教或佛教的国家。这些未得之名的群体，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更无法经历神在主耶稣里面的爱，以致将来与基督永远的隔绝。如果我们要完成大使命，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在每一个群体当中建立教会，就必须得差派宣教士出去，因为这是开荒性的工作，需要大量的长期的宣教士呢。杨牧谷牧师在他的著作上《没有边陲的国度》这本书形容，对于华人来说，我们有一种心态是以为只要聆听了解了圣经的话，那就完成了圣经对人的要求，即使进而要求的也只是支持别人去宣教就已经足够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要回应神的大使命，这是不足够的，这其实实在是对华人教会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呢。我们是否愿意对宣教工作有更进一步、更直接的支持呢？有弟兄姊妹可能会问说，那信徒宣教和短宣的分别在哪里呢？上一课，我们提到有60%的香港教会都有办短宣，这开始对宣教工作呢有多一点的支持了。而信徒宣教就是走更大的一步，可能就是信徒要摆上1-2年的时间来踏上宣教工厂的服事。除了是时间上长短的分别，另一个分别呢，就是没有受过正规神学训练的，就是信徒宣教士。信徒都可以参与宣教工作。在香港的场景呢，有2大年龄层是比较多来参与信徒宣教的。第一个就是大专毕业没多久的初青，他们大概20到30岁左右。另一个年龄层呢是金龄，金色的金，就是在50岁或者以上，他们是提早退休的信徒。我们再来看看信徒宣教的动机和心态。上一课我们都提到短宣要小心，不要以人为本，那就是呢只单单看重参加者自己的得着。那信徒宣教也一样，而且因为信徒宣教要摆上比短宣更长的时间，所以呢也会容易有以人为本这一类的试探。参与信徒宣教的比较普遍的一个目标呢，就是信徒很想在当中找到神对自己的召命，属灵生命的成长，这实在是很让人理解的，也很多时候呢是很实际会达到的效果。国际差会世界福音动员会的前总干事，他反思到短宣的体验，他提到鼓励信徒要有以神为本的心态。他说，让我们想象神的心肠，面对世界动荡不安，人们脆弱的生命，许多群体未闻福音，他所关心的 除了信徒自身的磨练与成长之外，恐怕还有更多。为福音，我们是否愿意真正的走出安乐窝，付上更长的时间，比如2到3个月到1年2年，前往福音未及之地？我们能否加强关心比较少听闻福音的群体，来推动本地信徒跨越文化的来传递救赎的信息呢？我们能否推动以神为本的短期拆船活动，让更多信徒更深的来了解跨文化的工作，而不单单停留于以人为本的追求呢？弟兄姊妹，在宣教学里头，我们经常会形容我们的神是一位宣教的神， God of Mission。 宣教的概念不是在新约时期主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才出现的，而是早在旧约时期，神赐福给亚伯兰，他已定义要使万国得福。所以我们的神从起初就是一位宣教的神。杨牧谷牧师以一个香港人很熟悉的人物来形容，他说，神从起初开始就是宣教的神。我们不要把神看作是一个菲律宾籍的佣工，先去帮助你整顿家里的事物，神不会听你的。所以你把自己家里的芝麻小事应该放在一边，以神的国为念为先，神的国就能够落实，你也就可以得着好处。弟兄姊妹，所以让我们一起努力，不要一直把目光放在自己的身上，以为自己的事才最重要。在罗马书12章1节，他提到理所当然的侍奉。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人的内心，无论是任何年龄、任何年代，他们都很渴望将他们的人生用在最有意义的挑战上。我们有机会认识神以后，经历了神的爱，侍奉神实在是理所当然的。有一个比喻说，传福音就好像是一个地方有饥荒，你知道哪里有食物，你就很自然的会去告诉其他人哪里有食物。那我们的神是一个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的神。当我们思念神所关心的事，关心福音未及的地方，甚至踏出去危险的国度，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一代宣教士之父威廉·克里他说，一定要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弟兄姊妹，让我们都大胆地这样为自己祈求，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
1974年，来自150多个国家的2700名基督徒领袖，在瑞士洛桑举行会议，发表洛桑信约，为教会使命定下了口号，就是全教会把全福音带给全世界。
在我生命主同在天上。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拆船培育。
有一首诗歌叫做《献上年轻的力量》， 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穿上救恩全副的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我们来看看年轻的信徒宣教士啊，的确有着年轻的力量，实在也是最好的奉献。单单看他们的气力、勇于挑战的心、适应力强等等这些的优势，都是踏入跨文化场景很重要的元素。其实就算不知道可以摆上什么献给主，踏上宣教工厂，更宝贵的是经历神，也可以更真实的知道普世的情况，以祷告纪念这些的情况和需要。国际差会世界福音动员会，他们对培育年轻人是很有负担的，所以他们在宣教上呢，也有很好的培训计划，其中一个叫做拆船门徒训练，旨在让青年人更深刻认识神以及了解自己。参加培训计划的学员，一方面在课堂上要吸取知识，学习拆船的理念，使用布道的工具，另一方面呢，也要参与布道的实习，走进异地的社区，亲身的来体验跨文化的拆船。除了年轻的信徒宣教士，还有精灵的信徒宣教士，他们也很愿意来委身给神。有说宣教前景是属于年轻一辈，宣教使命的责任必须更多年轻的弟兄姊妹来承担。当然，宣教新丁的主流不应该是退休人士，但是因着生活环境的改进、医学的进步、知识的增多，这个世代的人的寿命变得更长、更健康，所以不少退休的人士仍然是精力充沛啊，他们的思想很精明，行动敏捷，心里仍然怀着壮志理想。所以宣教是不是真的只限于年轻一辈呢？事实上，神的呼召没有年龄的限制的。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你看耶和华他在圣殿呼召童子撒母耳，耶和华同样在旷野呼召老年的摩西。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神的引导是在顺服的人身上来改变整个人生的方向。神能够并愿意使用每一个忠心跟随他的人，因为神看重的是人的心，而不是年龄。少数的高龄人士其实仍然适合跨文化的宣教侍奉，做长期或定期的短程的布道、牧养、教导、关顾、行政、财务、工程等等的工作，或者也不需要远赴重洋，可以在邻近地区做福音布道、教育扶贫、圣经教导、牧养关顾的侍奉。每个人的背景、知识和训练都可以帮助许多堂会、差会、基督教机构的事工提供宝贵的意见、经验和指导。如果有着适应跨文化的能力，何不放眼看看海外的需要，为神踏上工厂，回应他的大使命，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呢？一直以来，没有什么比富足安舒的生活更为严重的蚕食着人们顺服大使命的心智。那唯一的解药呢，就是信徒要再度献上自己为祭。当年耶鲁大学的威廉·波顿就是为此情愿舍弃富足的生活，把生命舍在埃及。所谓精灵，就是50岁以上的弟兄姊妹，他们工作多年，想要一些安舒生活享福，看似也是很应该的。 但是很多信徒也有一个错觉，以为金钱上的奉献就足够了，往往就忽略了在时间上的奉献。有的人会说，这一两年我有一些个人的计划和安排，如果要我参与侍奉的话，我还需要多等两年呢。有一种心态说，自己的时间自己做主，个人的事情有选择权，其实这是忘了神的主权。弟兄姊妹，你生命的主权是放在谁的手中呢？如果我们做得到放手，一心只讨神的喜悦，那人生的目标就变得单纯得多。那份献上自己的生命是活的，是一生的。基本上，献祭就是一种牺牲，一种具体的摆上，不是单调的、空洞的。只是我们记得基督徒对神的委身，必须是带着行动的。我最近听到一对夫妇去到一个中西亚国家服侍，他们本来呢是提早退休去探望一下教会一位宣教士，那位的宣教士呢就邀请他们留下来做年轻宣教士的支持，做一个好像父母和督导的一个角色，来关心他们，为他们做菜等等，真的好像爸爸妈妈对子女的照顾那样。因为年轻宣教士出到海外是很需要有这些的关心。那这对夫妇呢就求问神了一段时间，然后就顺服单纯回应了这个邀请，以后成为了工厂很大的祝福。我又听说有一对夫妇，他们在准备提早退休，他们正盘算计划之后的日子应该怎么运用呢？于是他们祷告，把神邀请在计划里头，他们就去上了一些拆船主日学，也去了一趟短宣，多角度的去认识工厂的需要。最后他们就勇敢回应工厂的需要，安排退休之后就踏上工厂，而做出的牺牲呢，就是把大学毕业的女儿安顿好，把房子也预备好，然后在香港的生活安顿好之后呢，就准备踏出去了。还有好些的例子，短宣里认识工厂的需要，就要预备将自己献上，离开家乡去到宣教工厂做支援，协助宣教士，以及在工厂当中接触一些未信者，积极做传福音的事情。那最后，在教会如何来推动信徒宣教、精灵宣教呢？我有一个建议呢，就是举办拆船主日学，这是其中一个方法，因为能够比较全面性的来接触信徒，在知识上的学习可能是很好的一步，让人在头脑上先开始预备、关心，然后里面的天线呢就会伸展出来，校正频道去接受宣教的消息。杨牧谷牧师以人的头脑、心、手、膝头来形容关心宣教的进程。他提到，当头脑上知道很多之后，我们的心自然就会被牵动起来。当你知道的越多，你的心也会越对他牵挂，不是关心事工啊、数字报告啊，用心关怀，而不至于将宣教呢沦为无情的工作。再来就是我们的双手有更多的支持，一些的短宣啊，一两个星期去到宣教工厂做一些的支援，除了实地认识，也能够实际的协助。而更重要的是，除了头脑、心和手之外， 是我们的膝头。我们要花时间跪下来，为宣教士和普世需要来代祷。有一个堂会，在近年他们举办了两次的宣教的营会。第一次的宣教营会呢，它的目标是青年信徒，主要呢是燃点他们宣教梦。另一个宣教的营会呢，是逢教会的堂庆，所以呢，他们呢就邀请了在外所有大约20多位的宣教士回来一同庆祝，也趁着20多位宣教士在港呢，也举办了一次宣教的营会，也鼓励青年信徒和宣教士呢有一个亲身的接触。这个内容呢还是很丰富的，不单有拆船的教导，还有宣教士见证的分享等等。而在教会的堂庆的期间，他们又再多举办一次营会，而这个营会的对象呢就扩大至精灵的信徒了。这几次的营会呢都有很多正面的回应，有好些参加者都表示能够亲身接触宣教士，单对单的一种的对话，对他们更深认识宣教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还有好几位之后呢是踏上了信徒宣教之路的。这个教会呢它还有宣教士培育组，我们在第13课呢会再多说一点。在宣教的培育上呢，导师的角色是很重要的，而牧者对于塑造信徒生命的价值观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本地的教牧必须要有宣教的心智，能够推动和培育信徒，这方面对他们是极具影响力的。总括而言，信徒也可以在宣教工厂发挥很重要的角色。我们所拥有的恩赐才能，即使只是微不足道的5饼2鱼，但是主耶稣也能够祝福、掰开，变成100倍、1000倍，为神的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不过我们留意，我们容易被工厂的需要所牵动，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奉献的是给神，是因为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而不是单单因为别人的需要。更需要留意的是，我们可以做的推动可以有很多，但是重要的是神主导一切。宣教士的呼召始终都是由庄稼的主所主导的，庄稼多，工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差派工人出去收主的庄稼。我们不能忘记，主才是工厂的主。要解决工厂人手短缺的问题，我们就要遵从主耶稣的教导，是祷告工厂的主，求他差派工人出去。求主怜悯他的众教会，我们下次再见。
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门徒，传福音把信心的